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一起灵修诗篇111篇到115篇。其中111到112篇是两首字母诗，也是借着字母诗啊，比较容易记忆。也特别提到理当赞美耶和华和义人之福。111篇，诗人首先呼吁要赞美耶和华，要在政治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所以赞美敬拜神并不只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圣约子民的群体行为，来纪念上帝守约是慈爱和所给予的恩典。所以接下去诗人就纪念神奇妙的大作为，因为他的作为本为大，然后来呼吁百姓要依靠他，最后是遵守他的命令。结论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也就是智慧的主要部分和主要的根基，主要的起点是围绕着敬畏耶和华而开始和进行的。那些离弃神的最终收获的是幻灭和痛苦，而在神里面，因着神是全知全能，所以我们便可以安然交托，从而过一种真正智慧蒙恩的生活。借着诗篇111篇，弟兄姊妹可以来在神面前反省一下，诗人呼吁整个教会来因着神的大作为，从而产生真敬畏，从而产生生活的改变。那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中，你经历了哪一些神的作为呢？有的人说啊，我不信了。其实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信过。一棵经历了春天的小草，它从枯干变成了翠绿，它不可能说没有春天，我不相信春天了。因为他以生命经历了春天的作为。所以英国作家路易斯说，很多时候你连太阳都不能直视，但是透过太阳你却可以看见一切。我们看不见神，但是正因为有了神，我们才能看见一切，包括看见我们不幸的顽梗和恶心。所以弟兄姊妹，起来去诉说和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从而能够产生敬畏和尊敬，而不要得罪他，从而让生命遭到诅咒。诗篇112篇，诗人描述真正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会有福。那有哪一些福气呢？我们就看见他的后代要蒙福，他家里边有更多的货物，也可以有正直公义，也愿意给人施恩，也不动摇，也不惧怕，心里边确定不会活在惶恐之中。不少时候我们就像一个街上的小老鼠，总觉得在哪里会有一只猫，但是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他心里边是确定的，他总不惧怕。那这首诗也让我们看见义人的一个特点，就是神为什么因着你敬畏他而赐福你呢？是要让你多多施恩于人，借贷于人，多多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所以神给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老想着怎么把世界的东西弄到我自己这里，而另一种人总想着怎么把我自己的恩赐和资财货物怎么样去贡献给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所以那些自私自利只为了自己的人，在历史中就被消灭了，没有人纪念他们。但是那些常常去施与分享，发挥恩赐造就别人的人，却被上帝纪念，被历史和周围的人纪念。诗篇113篇到118篇是经典的逾越节诗篇。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在餐前一定会唱113到114，然后在用餐的过程中会唱这个115、116，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唱117、118。那么整个过程呢，他们也许会拖得比较长，用餐时间也比较长，也就是伴随着用餐他们来讲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经历，以此来向神有深深的感恩。所以当我们来灵修113、118的时候，要想到上帝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奇妙的作为，那基督徒更要想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领着门徒来唱113到118，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来引用这一组的诗篇。同时我们也要想到上帝怎么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出了埃及，也让我们个人从围炉之家出来。诗篇113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这首诗分为三个部分，1到3节，因着神的伟大赞美他；4到6节，因着他的荣耀和谦卑赞美他；7到9节，因着他的仁慈和与人的互动，介入这个世界而赞美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到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他唱这首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名应当赞美。他把门徒的眼光引到他自己，因为他超乎万民之上，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这么伟大，但是他却自己谦卑，怎么样呢？给你们洗脚，而且他自己道成肉身与你们同坐。所以最后的晚餐变成了这个王子邀请大家一起入座的大宴席，也能够使每一个像不能生育的妇人那样的人成了多子的乐母，让那些自私自利不能开花结果的生命变成了因着被耶稣服侍而开花结果去分享喜乐的生命。所以这一位神是荣耀的，但他的荣耀却更体现在他道成肉身为人洗脚，也为人而死去。所以借着113篇耶稣基督的歌唱，我们看见苦难背后的荣耀，这需要信心。我们也看见主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一场喜宴，而不再是一场幻灭的悲剧。弟兄姊妹，不管你在生活中遭遇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这一切都不是你的根本之所在。你的根本点在于这一场筵席，上帝怎么样把走向幻灭和痛苦的没有不散的筵席的那种悲痛变成了参加真正的他服侍我们的喜宴，这才是我们根本之所在。 114篇，诗人与雄奇的想象力来提到上帝怎么样分别以色列人，领他们出埃及，并使得以色列人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看见诗人描述沧海怎么奔逃，约旦怎么倒流，大山怎么踊跃，小山怎么跳舞，大地怎么震动，磐石怎么变成水池，坚石怎么变成泉源。这磐石坚石不正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成了水池泉源，他也成了宇宙的中心之所在。整个宇宙和历史都要驻足一下子停下来，在惊叹。惊叹什么呢？因为上帝奇妙的大作为发生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定时的加从死里复活，使整个宇宙和历史更新了，历史迎来了他的主，宇宙灵迎来了他的王。你呢？你的心有没有被融化和触摸？115篇紧接着114篇告诉我们，上帝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了什么？为了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得救是为了敬拜，敬拜不是为了得救。以色列人在埃及本来就是信上帝的，但是上帝把分散的每个人集合起来，成为一个敬拜的大军，要到西乃山晓得他的法则，晓得他的作为，从而向他下拜。115篇告诉我们，你敬拜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1-8节借着这位真神和偶像来对比，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有生命的，是活的，因此偶像是死的，没有生命的。当你敬拜偶像的时候，你也会像他们一样变得没有生命，你的感官就会越来越迟钝，到最后道德上也越来越放纵堕落，而归属上也走向幻灭和空虚。有时候人觉得拜偶像没有什么，但是别忘了偶像背后有邪灵，它会控制人，使你越来越像偶像，也就是变得没有生命，没有道德，以至于到最后就走向死亡和罪恶的幻灭。因此中国的二奶三奶跟妓女，他们常常拜猪八戒，一开始并不好吃懒做，但是越拜越好吃懒做，因为呢邪灵就利用这一个来操纵人，掌控人。这个世界不是世俗的，它背后是有属灵权势的。而当你拜真神的时候，你的属灵感官就活了，你会越来越活，走一个有生命的义人之路。9-15节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你可以依靠，因为他可以赐福你，他是你的盾牌和帮助，他赐福的是一个整体的圣约的团契，也会让你在他面前子孙加增，蒙更深的福分。16-18节告诉我们说，万有都要归于他，因此这位神也是像人神，给了人以一个荣耀的宇宙的舞台，让人在这里来显明对神的称颂和赞美。所以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赞美他，荣耀他，从今时直到永远，以他为乐，以他为生命的中心之所在。所以1-8节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源头，9-15节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依靠，16-18节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归宿。所以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最终因为人是神造的，人来源于神，神是人所依靠的，人依靠神最得洁净，从罪和死中得到生命和复活。同时神又是人的归宿，圣灵使信仰发生在人的生命中，让人可以归 荣耀给他。所以人是因着神而有来源，因着神而有依靠，因着神而有归宿，从而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活着干什么，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有个画家高更，他到塔西提岛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到最后呢，画了一幅画，只是生老病死走向虚空，最终他也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在痛苦绝望中死去。他留下遗言，要让他的画全都烧掉。但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真的知道他从哪里来，活着是为什么，他要到哪里去。愿意你也从这首诗得到光照和力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诗篇111到115篇来让我们敬畏你，从而得到智慧，也在敬畏你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使别人蒙福的管道。也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大作为，领着我们出埃及，让我们来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愿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日日被你更新，从而越来越像基督。天父上帝，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小信，有不信，有冷淡，有退后，求你来怜悯他们，使他们能够被你更新。因为除了你，我们还依靠谁呢？在你里面我们才真正有盼望。愿你赐福保守引导，也恩待那些敬畏你的人，让他们深深蒙福，因为在你里面他们的心坚定，永不动摇。谢谢你，愿你使用这一天，哪怕气温很高，也让我们有在你里面清凉的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